今天要讲的是佛教心理学，明天要讲的是佛教怎么看世界。佛教心理学呢，在我们修行中呢，重要的一个问题。我们说佛法虽然是关心生命的改善，那我们这个生命啊，主要是由两个部分组成，一个部分呢是精神的，一个部分是物质的。世间上的科学啊、哲学啊，以及文化啊，对人生的关怀呀，对生命的关怀呀，主要是偏重于物质的。而佛法的修行呢，它主要还是偏重于精神的。当我们说到佛法的修行啊，从生死到解脱，从迷到悟，执着不执着，很多概念啊，其实呢，它都是属于一种心理的表现，都是属于一种心理的状态。我们说断烦恼，烦恼是什么？烦恼是一种心理状态。我们说解脱烦恼，解脱烦恼啊，还是心理状态。我们说迷，我们凡夫迷，流转生死，迷是什么呀？迷是心理状态。觉悟，觉悟也还是心理状态。那么学佛修行呢，其实要改变的，主要还是改变一种心理状态，重点还是在改造我们的心理状态。那在我们今天这个社会啊，人们在充分享受物质生活啊、医疗啊、健康啊，就是生活在这个现代文明的社会啊，许多人在身体的衣食上啊、健康上啊，其实已经没有太大的问题。当然我们也不能否认有很多贫穷的、落后的地区，还有很多人基本的衣食、基本的医疗得不到保障，这种人也不少。有钱没钱，有地位没地位，甚至越有钱越有事业越有地位的人，他的心理的问题越多，他的心理的问题越多。据说在国外就有这种心理医生哈，心理医生呢，其实这个角色啊，在古代啊，一般来说就是和尚、牧师扮演的角色。那现代呢，这个社会呢，除了生理之外呀，那么还有就是心理医生。心理医生就是专门给人开导啊，心理上的一些问题，疏导。那么因为现在的这种紧张的社会啊，带来了很多心理上的一些疾病。在西方近代以来呀，心理学也非常的发达。在西方，心理学的派别众多啊，什么结构主义啊、机能主义啊、行为主义啊，什么精神分析啊，还有心理学的第三思潮。那么这些心理学呢，尤其是弗洛伊德的心理学、荣格的心理学，以及第三思潮的人本的心理学啊，它跟佛教有很多的相通之处。比如说这种意识和潜意识的提出啊，尤其是潜意识的提出啊，跟佛教的心理学、唯识心理学啊，就有很相似的地方。那还有像西方的那些结构主义啊，他们的心理学啊，对精神的分析所做出的一些结论啊，跟佛教的一些心理学啊，也有相通之处。他们采用一种科学的态度，因为佛教的心理学呢，恰好也是采用一种分析的态度。所以在某些方面，我们是说某一点上呢，不是说所有了啦，就是说这些所有的心理学它总会跟佛教在某一点上有相同之处。当然从整体上来说，那我们佛法的心理学呢，比他们啊就不知道要究竟到哪里去。所以在学习佛法的心理学的过程中呢，了解一些西方心理学啊，有助于我们更好的推广我们佛教的心理学。那我今天呢，主要是根据佛法概论，佛法概论为基础啊，再结合一些唯识的思想， 给大家做一些介绍。第一个题目是心为何物，这个心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向来对心的认识啊，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呢是以为心的体啊，我们心的体啊，是一种单一的、固定的、不变的灵魂。这个是宗教的看法了，比如西方基督教啊所讲的灵魂啊，印度啊所讲的神我啊，他都把这个心啊当作是一种固定不变的、单一的、固定的、不变的灵魂。那么另外还有一种呢，就是以为心啊是物质的产物，离了物质的作用啊，就没有另外一种新的东西的存在了，所以呢就形散神灭，这是唯物论者的说法。那么这两种观点啊，前者就是属于常见，后者呢是属于断见，一种是属于常见，一种是属于断见。那么佛教以为这两种解释啊都是错误的。从佛法来看呢，我们的心念啊，它是一念一念一念的联系啊，从这个角度来说呢，它根本就是找不到一个固定不变的东西。比如你突然间喜欢啊，突然间不喜欢啊，它的变化非常大的。所以佛法认为我们的心啊，它没有一个单一的、固定的、不变的这样的一种东西。那另外呢，佛法呢也不认为心它就是物质的产物，因为我们的心的产生啊，心的活动的产生啊，它虽然要以这个物质为基础，但是心念的产生本身也有它的一种思想的根源，也有一种思想的根源。比如说当我们起贪心的时候，那一般来说就是看到好吃的东西你才会起贪心，但是也有的人他看到好吃的东西他不会起贪心啊。那为什么有的人看到好吃的东西会起贪心，有的人看到好吃的东西不会起贪心呢？关键就是你这个人有没有贪心，就是在你的阿赖耶识里边啊，有没有这种贪的心所，有没有这种贪的种子，这个是很关键。比如说同样的，人家骂你啊，你的利益受到伤害，按正常的情况下就是要起嗔恨心，但是事实上呢，有的人可能有嗔恨心，有的人不会起嗔恨心，有的人嗔恨心大，有的人嗔恨心小。如果嗔恨心一定就是由物质派生的，那我们应该知道在同样一种环境下，那人应该都会一样的起嗔恨心才对。可是为什么有的人会起，有的人不会起呢？有的人这个嗔恨心大，有的人嗔恨心小呢？原因就是因为这跟你的生命有关系的，你自身在你的生命里边有嗔恨心还是没有嗔恨心。有的人嗔恨心很重，小小的事情啊他都会很嗔恨的，有的人嗔恨心呢很小，你即使怎么伤害到他的利益啊他也不会去，或者就一点点。那么由此可见呢，嗔恨心的根源啊是在我们的心，也就是我们每一种心理因素的产生啊，它不一定就是物质，物质只是一种外延，关键还是在你的内心啊。所以从佛法来看呢，西方宗教啊、唯物论者啊、哲学啊，他们对心的看法的这种常见和断见啊，在佛法看来啊都是属于错误的。那从佛法来看呢，心啊它有这样的几个特点，心有四个特点，我把它归结为四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呢，心是缘起的，不具有固定不变的内涵。心是缘起的，不具有固定不变的内涵。我们讲每一种心理活动的产生啊，它都要有条件。这个将来我们学了唯识之后，我们就会知道。比如说眼识的产生，它要九种条件；耳识的产生，它要有八种条件；鼻子闻东西呢，要有七种条件。比如说像眼识来说，眼识的产生，它需要有光线，我们眼睛看东西要有光线，需要有距离，需要有注意力，需要有注意力。注意力是属于一种心理因素了。因为你要没有注意力，可能你会视而不见听而不闻， 需要有种子，就是你要有看东西的辨认东西，比如我看这个麦克风，我要有能够辨认这个东西这样的一种种子在里边呢，要有种子。需要有眼根，就是要有眼睛的这个器官啊。需要有第六意识作为分别一，帮助你认识这个是什么那个是什么。第七呢，要有一种第七识作为染净一。第七识染净一就是我们当我们看到东西的时候，我们就会把它当作这个是我的，这个不是我的，这个是第七识它的精神基础在作用的。还要有第八识作为根本一，因为有了第八识你才是个生命体，如果没有第八识呢，你就不是生命体的。一共有九种，就是要有九缘，是要有八缘，鼻舌身是要有七缘，第六识呢要有六种条件。我们知道这个八种识里边啊，比如像第八识它可能只要三种四种，条件越少呢它活动的时间就越多，条件越多呢它能够产生活动的情况呢就会越少一点。所以我们这个八个识的产生活动啊，它时多时少，有的时候可能八个识都产生活动，有的时候可能只有六个识产生活动，有的时候可能只有五个识产生活动，没有一定的。所以三十颂里面有一句话叫做若即若不即如波涛依水啊，就像海里面的波浪要随着风啊，风大波浪就大，风小波浪就小。所以心是缘起的，不具有固定不变的内涵。那么这个所谓固定不变的内涵呢，主要是否定的它不同于东西方宗教所说的这种神我和灵魂的这样的一种东西。第二个特点呢，是心的活动是复合的作用，不是单一的作用。心的作用啊，是复合的作用，不是单一的作用。我们有的时候可能以为任何作用啊，都是一种心理在作用，一种心在作用，其实不是的。我们的整个精神世界啊，它是由种种心理因素构成的。那么种种心理因素呢，就是说在不同的情况下它是属于不同心理的作用。比如说我们的贪小便宜，就是贪的心理在作用。你讨厌别人，就是嗔恨心在作用。自高自大，就是我慢心在作用。羞耻，就是惭愧心在作用。嫉妒，那么是嫉妒心在作用。心的作用啊，是一种复合的作用，不是单一的，就是一种心理啊，它在起一些作用呢，而是众多的心理在产生众多的作用。所以这就是佛法告诉我们，有多少多少多少心，多少种识，多少种心所，这个是第二个特点。第三个特点呢，佛教注重心的要素的分析。所以佛教呢，它有一种科学的特点，科学的特点就是注重分析啊。西方心理学呢，我觉得他们在分析人的心的时候啊，他们是采取一种现代科学的实验手段。这种科学实验手段呢，就是对我们的人的整个心理世界啊，进行一种科学的实验。他看在你的众多心理活动中，有哪几种心理它是属于最基本的，然后他们通过分析了之后，就得出有几种什么感觉啊，什么情感啊，意志啊，他觉得有那么几种，有那么两三种东西是最基本的，然后其他的心理作用呢都是没有离开这些心理的，他们是这么认为的。那佛法呢，他同样的，我们佛陀啊，他也是经常用这种分析的手段，比如无印啊，摄处啊，十八界啊。那么无印的本身，它在分析我们生命的时候，把我们心理的要素归纳为色、受、想、行、识。那这种分析还是很简单的了。可是我们如果打开阿含经啊，根据修行的需要啊，佛陀经常会把我们的烦恼心理分析一大堆，把我们的善的心理分析一大堆，在经典里边啊，都能够找到这样的一些分析。那么关于这些心理分析呢，到了阿毗达摩佛教啊，就是部派佛教和唯识宗的佛教之后啊，他就对佛经里边有关的心理分析做了一些归纳，做了一些归纳。 比如说在祭舍论里边啊，有关于五味七支五法的说明，有关于五味七支五法的说明。那在这个五味七支五法里边呢，他把心法分为一种，心法也就是指心王啊，分为一种，把心所法就是心理活动啊，分为四十六种，把心所法啊分为四十六种，将来大家看一看就会知道了。那佛法对这个心理的要素的分析呢，当然这些分析在很多情况下，一方面是出于修道的需要，我们知道我们的心里边有哪一些善的心所，有哪一些不善的心所，那我们在修行的过程中呢，我们才知道哪一些不善的心所我们应该去掉了，哪一些善的心所我们应该发扬了，让我们知道我们的每一个起心动念都是属于一种什么样的心理状态，哪一些心所是值得我们发扬的，哪一些是应该要断除的。当你每一个起心的时候，你知道你这个念头是什么念头，就是这种对心理的分析对我们修道啊其实是非常有帮助的。那另外一方面呢，我觉得对这种要素的分析啊，它主要是为了显示一种无我的道理。我们总是觉得这个心啊，它就是一个固定不变的一个我在作用啊，但事实上它并没有一个我。通过佛陀给我们分析了之后啊，你贪的时候是贪心所在作用，嗔的时候是嗔心所在作用，嫉妒的时候是嫉妒心所在作用。那你说有我的话，究竟哪一个心所代表着你？还是嫉妒代表着你？还是说嗔恨心代表着你？还是说这个我慢心代表着你？如果是嫉妒代表着你，那你就不得了了，那你一天到晚，那你的嫉妒就是你的生命的一切了，那就变成这样子的。所以我觉得这些分歧啊，它非常的有意义。这个是第三个特点。第四个特点，佛教是心为流动的经过。佛教是心啊为流动的经过。西方心理学啊，他也把人这个心啊称为意识流啊。我看过两本西方心理学，他们在描写这个心的状态的时候啊，跟佛法的描写啊非常像，他认为心就是一个流动的，像流水一样。恰恰佛法呢，在描写心的时候啊，他也是这样子的。在《解深密经》里边有一段啊，他说：“譬如大暴水流，若有一浪生岩现前，为一浪短；若二若多浪生岩现前，有多浪长。然此暴水自内横流，无断无尽。”就像那个瀑布一样，那个流水一样，河里面的流水一样，相似相系的。那个《楞严经》里面有一段话说：“暂时海常住，境界风所动。”大概意思就是说，那个暂时就像大海一样，一阵风刮过来之后，那个海水啊波涛汹涌啊，然后种种浪啊就产生了。所以佛法讲这个心的升起，其中有一个缘叫什么缘？这个等无间缘啊，我们讲这个物质色法是二缘生，那么心法是四缘生，那么其中有一个缘就叫等无间缘。等就是平等，所谓平等就是相似，前面跟后面啊它是相似的。无间就是一念一念一念，有点像什么呢？有点像换电影一样。我们的这个心念啊，它不是一个固定不变的单一的不变的这样的一个东西。比如说我现在在讲课啊，我的念头是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然后连接在一起形成了整个思想。我现在说话的时候是有一个概念一个概念一个概念，然后把这些概念串起来，然后就形成了一种理论，形成了一种思想。那么我的心在思维的时候呢，它也是这个种子啊一个一个一个的往外现行，然后这个整个现行的过程就构成了我的整个思想。这是不是很像换电影啊？那个电影它也是由一个片一个片一个片，然后那个速度很快啊衔接在一起，然后我们就感觉整个故事情节连接起来的。所以这就叫做念念刹那生灭，不长不断，相似相续。刹那生灭不是一个固定不变的，它是念念都在生灭的。可能你这一念是迷，可能下一念呢是觉，不一样。心它不是一个固定不变的东西，如果是一个固定不变，那还是很糟糕了。你要一烦恼啊固定不变，那你就永远烦恼。你快乐呢，你永远快乐，那倒是好。这叫等无间缘。 一念一念联系的无间，这个是第四个特点。就从这四个特点来说，西方心理学跟我们佛教有很多相通之处。西方人嘛，搞佛学嘛，他可能从那里听到两句啊，那里看到两篇论文啊，然后采用一种科学的手段去实验了半天，他觉得的确没错，在那里就喊出一套心理学出来了。所以我们不学心理学，你就不知道佛教的初分和究竟。每一种思想啊，每一个法门啊，你通过比较啊，就叫不怕不识货，只怕货比货，一比较就把他们比下去了。不过我这些总结呢，也是看了心理学之后从这里面总结出来的。所以有的时候你看看他们，你会得到一些思路上的启发。因为我们佛教本身呢，一般不太做这样的一些归纳了。这个第一个问题，我们要知道心有这样的四个特点。第二点讲身心的关系，我们这个友情啊，就是由身和心，就是生理和心理啊，两个方面组成的。那么这个生理和心理啊，它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那么根据人们对身心的错误的理解啊，那么我提出三点。那第一点呢，一般人认为认识是感官的作用。那从佛法的角度来说呢，认识非感官的作用，我们加一个非字。这个八十规矩颂里边有一句话叫做以指难分食以根，就说一吃的人啊，他搞不清楚啊，当我们这个精神在产生作用的时候，究竟是食的作用还是根的作用。食就是精神的，根就是物质的。如果根据唯物论来说呢，那一般就是认为我们认识世界啊，只要是通过我们的感官，比如说眼睛看世界是眼睛的器官在作用，耳朵听声音是我们的耳根这样的一种器官在作用的，鼻子呢是鼻子在作用。那如果从佛法来说呢，我们看世界听声音固然是要借助于感官，它是一个重要的缘，就是我们说的九缘八缘里边啊，它是一种重要的缘。但是真正能够产生一种认知辨别，这不是属于感官的作用。真正能够产生辨别和认知的，它是属于一种识的作用，就是识的作用，不是根的作用。根是属于物质的，根就像照相机一样，但是能够照相的它不是照相机。照相机能够把图像呈现出来，能够把它塞进去，但是能够懂得照什么相啊，懂得这个相片好不好啊，就是要人的作用，而不是照相机所能够作用的。你说如果根能作用，那那些死人眼睛怎么不会看东西呢？死人他一死了，不干死了，他的器官也没有坏，可是他不会看东西，他耳朵也不会听声音。所以认识呢，它是我们的识的作用，不是根的作用。识是有了别的意思啊，而根呢它没有了别的意思，根只是我们使用的一个工具，我们的身体上的一个工具。所以这个是唯物论者啊，他们搞不清楚的。第二点，针对着意识是物质的产物，那我提出来的意识非物质的产物，意识是物质的产物，这个提法是有两个理由。一个理由就是根据进化论，以为是意识啊，是物质在进化的过程中，生命在进化的过程中的一种高级的产物。那第二点呢，就是基于我们在现实生活中似乎因为我们有了感官之后，然后呢才有一种意识的出现，才有一种精神活动的出现啊，就是我们借助于感官，好像我们有眼睛我们才能看东西，我们有耳朵我们才能听声音。如果一个很表面的很肤浅的角度来看啊，好像就觉得是眼睛在作用，是耳朵在作用。那么因为有了眼睛，因为有了耳朵，因为我们有了这个生命，然后才有意识活动。如果没有生命就没有意识活动，为什么这个桌子没有意识活动呢？那么从很肤浅的角度来看啊，往往就会是以为意识是物质产生的。那从佛法来看呢，意识的产生啊， 我昨天也讲过这个问题，就是我们的色身它有它的遗传的基础，这个遗传的基础就是我们的父母的遗传基因。同样的，我们的精神呢也有它的遗传基础，那这个遗传的基础呢就是我们的阿赖耶识，就是意识无始以来兴起下来的种子，就是意识自身的种子啊，以及这个阿赖耶识作为精神的根源。所以精神的产生，精神它并不是物质的产物，精神是精神的产物，物质是物质的产物，物质呢它还是不能离开精神的，应该这样说的。所以在解深密经里面一句话说，阿婆罗是为一子为建立故六十生转，就是阿婆罗是啊作为一子，有了这个阿婆罗是作为一子啊，作为精神的基础啊，然后前六十啊才能产生活动的。下个学期就可以给你们讲讲解深密经，对这一方面就会很清楚。这个是第二点。第三点呢，针对着心灵依赖色身，那我提出了就是身心相互依赖，身心相互依赖。那么为什么有人会认为心灵依赖色身呢？那么这种理论的提出啊也有两个理由。第一，就是因为色身的好坏呀，就是身体的好不好啊会影响到心情。那另外呢，因为意识是物质产物的这样的一种错误理念啊，因为人们总是觉得心灵是依赖身体的，那么佛教认为这个身心是相互依赖。我们知道色身的好不好啊，的确就会影响到我们的心情，什么人到了什么更年期了之类的，他的心情不好是吧，有这样的说法是吧。那我们一般人也有存在这种情况，平常你要身体不好啊，你心情也会不好了。反过来说，你心情不好的时候你的身体就会很舒服吗？啊，你如果心情极度不好的时候可能你觉得浑身不舒服，有没有这感觉啊？所以这就是明显的说明了这种身体和心灵啊它是相互依赖的，而不是说谁依赖谁的，它是互相影响，互为因缘。就像十二因缘里边讲的，十缘名色，名色缘十，十缘名色，名色缘十，这个两者有关系。在我们现在的社会，有的人工作啊压力太重太紧张了，就会导致的一种心理的焦虑啊不安啊，然后导致什么肝出毛病或者胃病，现在心脏病很多，冠心病，神经衰弱，脑溢血，高血压，总的来说就是很多病都产生了，都是因为心理啊的这种压力带来的。如果一个人你每天都过得很平静啊，身体就会很舒服。佛教讲的清安，清安呢就是身心啊都进入一种极度的安详和自在喜悦的一种状态，那么就是因为有禅定的一种内触啊引发了身心的一种愉悦啊，那么这就是说明了一种心理对生理的影响。第三点解释心意识，心意识这个三个概念呢在佛法里边它指的就是我们的心王。这个三个概念在阿含经典里边和在部派佛教的论点里边啊，它并没有一个非常严格的区分，就是它有的时候呢比如当讲到六识的时候，它可以说这个六识也都是心，也都是意，也都是识。在大毗婆沙论里边有这样的一句话说，心意识名意意义，什么意思啊？就是心意识这个三种东西啊，它的名称虽然不一样，但它的内容是一样的。比如说此心此意此识，就是这个东西它叫做心也叫做意也叫做识。但是心意识三种呢在佛教里边啊有的时候呢又把它区分开来，比如说识专门指的哪几个识，意专门指的哪一个意，心呢又专门指的是什么。那么这种区分开来啊到了唯识学啊它就特别的明确， 在唯识学上，把前六识叫做识，把第七识叫做意，把第八识呢叫做心。但是在唯识学里边呢，它有的时候比如八个识它也都叫识，它有这样的一些说法。所以它有的时候既一样又不一样，这个我们在学习的时候我们要知道，因为你现在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个概念，到的时候你就会被它搞乱了。现在告诉你标准，我们先讲识。什么叫识？识是了别的意思。这个了别呢，就是我们的心啊对外认识的一种作用。识是了别的意思，这种了别就是我们的心对外产生认识的一种作用。那一般来说呢，我们说到识啊，它主要就是指的是前六识，就是眼识、耳识、鼻识、身识、意识，就是眼睛对世界的认识，耳朵对世界的认识，鼻子对世界的认识，嘴巴对世界的认识，身体对世界的认识，还有呢我们的思维对世界的认识。这个眼耳鼻舌身意也六识。那在阿含经典里边只讲到六识，那到了唯识中他讲到七识、八识，还有讲到第九识，这个第七就是莫那识，第八就是阿拉耶识，第九呢就是安摩罗识。这个安摩罗识是属于一种叫做无垢识啊。如果讲到第八识，这个第八识它是一个妄识，还是属于一种希望的生命的希望状态。但是如果只讲到第八识为止呢，人家就觉得那我们这个生命应该有清净的一个部分啊，光是讲到第八识呢他觉得不够，所以呢又冒出一个第九识叫无垢识。无垢识就有点相当于佛性的这个层面呢，无垢识也就是清净的识。那第八识呢是属于妄识，因为我们一般讲到前六识嘛，那识的特点呢就是对外产生一种认识的作用。我们讲到六识的产生啊，它是要根据六根，前五识的产生它根据五种根，眼识根据眼根，以眼根为基础，耳识耳根，鼻识鼻根，舌识舌根，身识身根。我们讲这个五个识的产生它都有物质的基础，这个意识的产生，那么它意指什么呢？它必须要有个一啊。这个意识的产生它的意指就是以意根作为意识的基础。意根的梵语叫做莫挪，那莫挪翻译成中国话就是意。那意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思量的意思。意根是第六意识的它产生的精神基础。印顺法师在佛法概论里边啊，他把这个意根啊当作是一种非常重要的东西。他提出了这个意啊，它的作用有两点。第一点呢，特殊含义有二，意意为身心交感的中枢，是身心交感的中枢啊，有身心的关系，它的谋合点。那么同时也可以说意呢，它是在阿赖耶识学说没有出现之前，在阿赖耶识的思想没有提出来之前，也就是在阿含经里边啊，那这个意根的作用啊就有点相当于阿赖耶识的作用，就有点相当于阿赖耶识的作用。我们知道在阿含经里边它没有阿赖耶识，但是呢它讲到的是十八界里边啊有一个意根，那么这个意根呢它就是作为意识产生的精神源头，精神的源头。那这个是第二点啊，就是精神源头。在佛经里边啊讲到意啊，它有两种解释，有两种不同的主张，一种就是叫做过去意，一种叫做现在意。什么叫过去意呢？ 我们这个意识啊，在活动的过程中啊，它不是念念生灭吗？这个念念，如果从时间的角度来说，就是前念、后念、前念、后念、前念、后念，构成了我们这个意识流的延续。那这里边呢，前念是意，后念是识，前念是意，后念是识。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一念是识，那么前面的一念就是意，意根和意识的关系就是前念和后念的关系。那么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说，离开意识意根，其实它并没有一个独立的东西啊，它并没有一个独立的东西啊，因为意根是意识升起的所依，那么也就是前念是后念的像开导一样。什么叫开导一呢？比如说我们两个人过一条独木桥，你前面这个人必须要往前走，走了之后我才可以往前走，你要烂了路了之后我才可以往前走，所以前面敲实的后面再上去，前面敲实的后面再上去，那么前面就是后面的开导音。如果没有前面，或者说你前面的这个人你站在那里不走，那么后面的人就没有办法走，所以前面是意，后面是实，那么前面就是后面的开导音，它的升起的缘不是相互开导音，后面它不能成为前面的开导音，它只能是前面是后面的开导音。那么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意跟实其实就是一个东西了。那么还有一种意呢，就是叫做现在意。这个现在意呢，它跟实它是同时存在的，它的存在直接就是作为这个意识升起的依止啊，就像眼根跟眼识的升起它是同时存在的，因为有眼根的存在，所以眼识才能升起，眼识就是作为眼根升起的一种直接的依止。同样的，这种现在意它就是作为意识升起的依止。那后来的唯识学所讲的摩罗识基本上是比较倾向于现在意，而且把这个现在意呢定为它是一个叫做染，它是一种染污的，我们生命里边的一种染污的精神源泉。它最大的特点就是我执。人为什么时时都是生活在一种强烈的自我中呢？原因就是它是我执的思想根源，虽然它不直接起作用，但是它在影响着前六识，